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我是看到那个国内有一个傻逼叫毛星火的，这在当年我还没有被那个微博封杀的时候呢，知道有这么口子人，就我刚才形容这俩字儿，大概就是一个傻逼啊，大概就是如此。然后呢，起诉莫言，还弄了个投票，说是1万多人投票，9000多大都打算说你应该赶紧起诉莫言。我估计这里呢。有那个有起哄架秧子的，也有的是真觉得莫言有问题的，但我不知道，我看他说是拿着那个起诉，他去真的起诉了，有一个小条那个回执，但是然后标的呢是15亿人民币，就是说呢给中国每一个人赔1块钱，他这意思就是这样。首先呢，第一个呢，中国呢有没有15亿人，应该是画一问号的啊。我估计应该是没有，大概应该在12到13亿之间，差不多是这个数字。那个一人一块，第二件事呢，一人一块钱呢，特让人想起那个当年啊，就是好像我记得不是英法联军，就是八国联军那会儿啊，打仗，然后让中国人一人1两银子，好像是那个赔款是按那个算的。听起来吧，总觉得有点奇怪。我说咱莫言的老兄怎么也不太可能能够说，那个。跟八国联军一样，对吧？这个，他那会儿一人一块钱，这个，要而且呢，说实话，你要真说你牛逼呢，你让他赔点多点也好，一人1块钱吧，就觉得中国人民这尊严呢，不太值钱，就是1块钱，就把你尊严给买了。当然了，中国绝大部分人的尊严呢，连1块钱都不值，这个我们必要承认这一点啊。那像这样的这个第三点，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呢？就是说，你要是立案，比如说民事像这种诉讼，诉讼主体，当然你可以立啊，这个没什么毛病，就是这个就其中就有问题，是不是你可以这么去告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钱还是挺多的，因为你民事诉讼你要交那个诉讼的费用。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钱啊，大概怎么也得是个大几百万吧，差不多也得有这个数，你得交钱。这傻逼有没有那么多钱？我其实心里还是画一问号的。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有这么多钱啊，这个咱不能小看别人，对吧？傻逼也是有挣钱的机会的，有可能再弄点什么，比如什么打赏啊，然后呢，这个你打赏啊，那个募捐呢，像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还是中国傻逼还是挺多的。那个，也有可能能凑个几百万，大概能够打这官司啊。这个当然了，尤其是如果他打赢了呢，还可以说你这诉讼费用由那个被告方支付。这当然还有这么一说。反正呢，这件事情弄出来以后吧，就让人觉得挺怪的，对吧？说这个能到什么程度啊？说什么红高粱家族啊、丰乳肥臀的这些小说都出来了，你弄这事儿，总有点奇怪。其实莫言呢，倒霉呢，也不是说这今儿这小说这事儿啊，就是他这个现在这事儿啊，他早年间啊就已经倒霉过一次了，只不过没像今天这么倒霉而已，因为那会儿的时代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红高粱》原著就是莫言写的，啊，红高粱还有酒，他那是两部小说啊拼一块儿，然后呢，那个就做给他弄成一个就是。拍了一部《红高粱》，这个片子呢是在1988年拍的，就是上映的。这片子呢，我其实那会儿看不懂。你想那会儿我才16岁嘛，你说让我看懂像这样的片子，还是欠点火候的啊。然后呢，当时得了那个柏林电影节的那个金熊奖，然后呢是百花奖也拿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反正他拿一溜的奖，甚至于什么。什么坦桑尼亚什么一奖电影节的奖他也拿过，然后呢，当时就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为什么呢？是因为怎么说呢？就那片子吧，你看着不舒服，就好多人看着特别不舒服。第一个不舒服在哪儿呢？第一个不舒服，它不像是中国的传统叙事，因为中国的这种传统叙事啊，在一个包括电影啊，包括像什么。包括像其他一些东西啊，它都具备着一个就是大团圆的那种结局，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它很少拍成悲剧。中国的这个戏剧传统啊， 它跟这个古希腊的什么古罗马的这个戏剧传统，悲剧性的传统，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它是经常是要拍成一个大团圆的一个结局，就像具备着这种，叫什么教化世人的作用。我们可以看那些这个我们古代传下来的，比如说元杂剧啊，什么包括像是唐传奇呀、然后明清的小说啊，它大致来讲呢，就是有没有悲剧的有，但是呢，最后呢，它基本上都会给你一个交代，或者是说一个类似于大团圆的结局。你比如说，你说窦娥冤吧，对吧？哎，这个像这种，那人都给杀了，但是呢。他最后六月飞雪，到最后他也有平反昭雪这一天，就大概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你甭管人死没死，那他一定要有这么一个类似于大团圆的一个结局，圆满结局。那他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一种就是教化世人的作用。首先呢，红高粱这个呢就不算是一个教化世人的作用。它其实最后的结局啊，你至少从电影这从电影上你看完了，因为我说实话我没看过那原著啊。因为我对这个这对这些中国的小说其实兴趣不大，然后呢，那其实说起来的话，并没有大团圆，对吧？死人又死那么多，那像是这样的，这个跟平时我们所一直习惯的审美，尤其在那个年代那个审美，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二个是跟平时跟大家审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苍凉。那种热情、那种活力，是在原来的所有的这个片子里啊是没有的。就是在那之前，你所有的这些片子，就是包，呃，就建，就包括你像，因为49年中共建政之后，对吧？这差不多到88年，这是39年、40年了，相当于。那像这样的这种片子是没有，没法拍。你知道，你一旦拍成这样的话，会。直接就过不了审嘛，你不可能过得了审呢。你哪怕是在文革前，你或者是说什么百花齐放、引蛇出洞之前，这种东西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种拍摄方式，没怎么人见过。第三个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说，好坏人，就是他跟中国的传统道德并不一致。你比如说像那个，高粱地里那场戏，对吧？啊，这个这些事情，这个当然，我们就可以先高粱地里这个叫什么？美国其实有一句话叫做"稻草堆里运势多"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在高粱地里运势多。其实，在中国农村而言，中国农村而言其实是蛮乱的，就是它这个各种各样的性方面的事情，你看着是一个保守的，什么什么进猪笼啊，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中国农村还是蛮乱的这个性关系，但是呢一直不这么说，都说这个保守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一直到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性的这个意向，一直也是非常保守的。像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大家那么奔放着，然后在高粱地里野合，对吧？野合万事兴嘛，对吧？这是《左小诅咒》一首歌。然后呢，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表现在屏幕上，在那个年代，对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几个东西，这个让老百姓，就是一般观影的人看着不舒服。还有一个不舒服是在哪儿呢？就是呢。拿国际大奖，拿出去拿国际大奖，当时就有一个说法，说呢什么呢？就是说《红高粱》这片子呀，是以表现中国老百姓的愚昧，以及他的这种粗糙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去给国外献媚，然后让你看到我这个不堪的一面，然后你再给了我一奖，就等于是一个就是猎奇性质的一个奖项。就这个东西，我好像是在哪个比较大的报纸上？当时也看报纸嘛，看这报纸杂志什么的，就还有这个一篇专门的评论写这个事情。那但是呢，当时这个舆论环境啊，跟现在不太一样。就像包括像这个大众电影啊，什么这些那个刊物啊，就以这个还专门的组织过这个评论去反驳这种论调。要是说这个没有这种情况啊，这个就是那种原始的生命力啊、活力啊，表现是真正的那种所谓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种一种传统吧。而且呢，真正说起来啊， 这种大红色在民间啊，就是说成为一种代表色。除了原来呀，这个共产党建政的时候，那个红旗飘飘啊，什么全球那个，那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把这种红运用到了这个电影当中，作为民间的某种代表。您知道，其实啊，原来民间呢不太用这种大红的，在平时里生活。为什么呢？是因为像这样的这种红色，它是有特定场所的，不是随时会用。老百姓的穿着呀，以这个蓝，以这种靛蓝，然后包括像这种灰以为主。为什么？因为染料它要是这么洗，就是说，因为染中国的这个纺织业虽然是很长远的一个历史，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说染很鲜艳的颜色，它包括染料、包括工艺什么都很贵，那所以呢，经常呢就是说用几种比较褪了色也不太显的一种东西，或者是说比较不容易褪色的东西来进行印染。那真正说洗了就是也不在乎褪色的，褪色就扔的，那是有钱人家。所以呢，像这种红色都是在喜庆时候用的，很少说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代表出现。那原来49年之后呢，用的是意识形态上的这个红色啊，因为这个一直是国际共运的一个传统。那实际上用这种红色来代替中国传统的这个颜色的象征的，是从红高粱开始，在那之前是没有这种颜色是没有这种民间代表性质这种表征的，那是没有的。所以呢，就当时啊，就是等于是就把这个对红高粱的质疑就给压回去了。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那第二年，当然了，第二年就开始了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六四的事件嘛。再往后就没有再去更多的讨论这事儿。但是后来啊，还有一些人就是保守的人还是在说。啊，就是说那个，这是一个对中国的这种愚昧什么的一种展示，而且呢，是把好几部片子，那会儿那帮人拍的片子，包括像陈凯歌啊，他们这些人拍的片子，啊，《霸王别姬》什么，都归到这里边，就把中国人劣根性作为一种对西方文化一种献媚的形态，呈现给西方和世界之前，然后他才能拿到奖，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批判套路了。那像这样，但是再往后啊，实际上来讲，这些都已经不太说了。就尤其是进入到那个2000年之后，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加入 WTO 了，让中国的经济呢也开始逐步腾飞了。像而且呢，中国的大量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已经被外界人所熟知，就是说没有人再用什么猎奇啊什么这种模式来去套用这种东西了。所以呢，那你又跟上了世界的步伐，你经济又发展，就在你自信，这种自信，就是说我哪怕说把这些东西给晾到这个世界面前也无所谓。您想想看，就是说，如果就跟一个人似的，你有钱了，你不怕人家说你穷，您理解这事儿吧？你就没钱的时候最怕人说穷，但是呢，这个穷跟咳嗽还有爱情，这三个是掩饰不住的。所以那个时，等你的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开放，就越不在意这个，就跟你骂老美似的，你骂一个正儿八经的美国人，你说你们他妈的那个如何如何，没人在意这事儿，那老美这肯定不在意。就像我住京都也是，你说京都人完全不在乎这个。京都，我跟大家讲过，京都这地儿特奇怪。最大的牛逼的地方就是平等的歧视全世界所有地方的人，不是歧视中国人，也不是歧视越南人。你经济再怎么发达，你美国人牛逼吗？牛逼，一样歧视你。英国人也一样牛逼，一样歧视你。所以京都这地儿就是说平等的歧视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叫什么？叫文化在这儿，传承在这儿，没断过。这个。给大家讲个故事。京都这块能牛逼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有一家店，说呀，说这个我们是这儿的老店，跟我们差不多的这店呢，旁边还有一家，大概呢都有这500-600年了。这京都有上千年的店啊，这个到时候就是他是卖一个像年糕似的那个烤年糕似的那玩意儿一家店。 然后说这另外这是五六百年的说店，说这个说我们跟旁边那家不一样，他们那个虽然跟我们年头是一样长的，但是中间他换手了，就是不是最早那家人经营了，我们家是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家经营，一子相传一直到今天。啊，就这么就反正京都人就这么牛逼，他所以平等歧视所有的人，就是说他你是有这个根基在这儿，你不怕，你随便说，爱他妈说什么说什么，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2年呢，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呢又变回去了，又变回那种呢，就是原本已经开始建立起真正建立起的那种文化自信，那种那个对自己的这种江湖地位或者是说国际地位那种自信。又没有了，其实也不是没有，而是呢，他要强化这个东西，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重新再凝聚一下这个整个国家这个情感吧，然后呢，再给自己寻求这个合法性的这个道路上，我党呢往前又走了一步，走了一步就走多了，走多了之后呢，就你就会变成一种妄自尊，从原来的这个不自信变成了妄自尊大的一种毛病。那就这几年就开始全干这事儿了，然后就出了各种各样的幺蛾子。你有任何的信，那不自信到妄自尊大之间，其实就是一步之遥，直接就跨过去。然后任何一点小小的这种跟国家的历史叙事，或者是所谓的正统的历史叙事不一样的，哎，然后呢就扣上一个罪名，不爱国。那或者是说你要展现，因为尤其是文艺作品有一个毛病，就是它要展示的是这个社会或者是历史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它的某一个侧面，它要放大那个东西来进行剖析。那你说它是不是能够说有那个完全的共鸣？肯定不是，因为它就是放大一个切面的一个作用。那像这样的一个放大就被别人别有用心的给放大了。他就以点带面，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模式，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话语，夸叽就给你套上，来，然后呢，把你一定要所有的这种文艺的情况，这种写作，给你搁到一种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八个样板戏的那种路数，让你全搁在那个范畴当中，你不可以跟有这种官方叙事或者是民间记忆当中的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记忆有任何违背的地方。那就嘁哩喀喳就给你都骂上了，就跟这个就跟这个什么是一样的嘛，这个跟芳芳那会儿是一样的嘛，对吧？那直接你大家都情绪到了，对吧？然后呢，你敢说这些话，夸叽夸叽一堆人，那这些2年过去以后，您没觉得这个芳对于芳芳的这个原来这芳芳日记啊，她这武汉日记啊什么的，这个评价渐渐已经开始扭转了嘛，对吧？这个就很正常，但是。整体的氛围到了，像莫言他们这样的人，他原来写的这些东西，把民族当中的这个劣根性拿出来之后，你一是把这个他们这个原本的历史叙事给破坏掉了，第二，妄自尊大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成为某种程度的主流，那你用这种模式，你已经伤害到了这些人，所以呢，他就代替了。包括像现在，像包括甚至于代表我去找那个莫言要1块钱，说真的啊，就是说，1块钱这件事儿，他去告，我相信他告不下来的，而且呢，只能够给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笑话啊，只能说只是个笑话。但是呢，这个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这事儿，一个是那个代表我，哎，就是他那15亿人嘛，对吧？那你还虽然可能其中有2、3亿虚拟的，对吧？但是呢，他依然是代表我一份子，我还拿着中国护照呢。那第二个呢，说我这点尊严就他妈值是心理伤害就值1块钱，这过点了吧，对吧？怎么也不得来个2000万，这个比较合适，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而且尤其是你知道我想说什么，还有一想说什么事儿啊，就是你呀，这是作家呀。这个东西，这一行啊，他呀，真的就是你不让他写，你让他按你那个路数写的话，那东西就不叫作家，那东西呢叫什么呢？他应该叫宣传干事，啊，他就不叫作家。像什么就写《金光大道》啊，什么这种人呢，他都不叫作家。 不是码个字儿、出个书就能当作家，你知道吧？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人，就是他就等于，如果这个成立了的话，就是说中国的所谓的，虚构的文学，或者是说，就是说正经八百的纯文学，那就从此你就别，就至少在那个圣上在位的时候，就不要再说了，啊，你要是真，他只要是，甚至这案子只要到了法庭，这就不要再说了，就是任何人不要再写真正意义上纯文学了，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这个小说的字里行间，对吧？就像海明威说海明威嘛。他是把那个小说写在了两行字之间，啊，就是说，他从任何一个两行字之间，他都能发掘出其，险恶用心。你只要想想，你只要想，你都可以。就我跟大家举过很多次例子，就是原来那个在天涯社区混的时候啊，就有一哥们就说过，就是说我可以把任何一首古诗词，往那个黄色路上引。对，这个真的不难啊，这个真的不难。所以呢，你只要是用这种模式，开了这个口子，你去立案了，到了法庭，那王后就真的没有人敢出了。因为写书这件事儿本身，除了一些著名作家之外，就不挣钱。真的，码字儿这件事儿真的不算挣钱的一个行业，除非你写得很有名了，那还要去背这个官司，对吧？还要不然就给你弄点个15亿，对吧？这种事情，还谁写呀、啊？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共同体，它丧失了这种东西，那丧失了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和作家的创作空间之后，会有一什么结果呢？其实结果也很简单，就是你在把所有的社会的这种舆论氛围弄得非常紧张，没有任何人可以就是旁逸斜出的去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说可以让他发挥他的想象力的时候，整体社会氛围如此的话，怎么说呢？你就永远无法真正意义上的攀登所谓科技的高峰，对吧？就跟那个 AI 是一样的嘛。那我们中国大陆的 AI，全他妈是一水的这个各种敏感词儿。那像这样的东西训练出来，你觉得它能够跟其他地方的各种你用英语世界训练出来这种 AI 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你都不提这个所谓的什么芯片算力，你的这个你的是开源的程序还是不开源，这都什么都不用提。但你只要是有这方面的机会，当然。国外这个 AI 也有它自己的忌讳，但是不到这个程度上啊，它也有某种的政治正确的东西，就包括什么给人给变成的黑人那种傻逼玩意儿也是有的，但是两种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层面，所以你想去什么弯道超车，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永远别想超。所以周鸿祎前段时间说一句话，说那个说，说如果开源。中国在1-2年之内能赶上来，说实话啊，我觉得老周这个人呢，他妈的皮里阳秋的。他说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明确：第一，首先，中国没有这个真正技术创新的能力，你开源我就遥遥领先，对吧？这说的。第二个，1-2年是什么概念？我们去年的时候还在那个欢呼这个ChatGPT。几3.5还是4.0啊？还是这个还在看着欢呼，没过多久，现在是什么样的？对不对？你已经发展得很快了，它是一个加速的过程。1-2年你敢？你等你等你等看等它开源了，你弄明白它真等1-2年之后，它不定跑哪儿去了，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所以你不要想这些事了。那我们也没有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去赶超人家，别说赶超，你连烟儿都闻不着，差不多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